家，好像孙大武这种企业家，这种资产阶级，新兴资产阶级的话，也正在成为各个地方的这个暴力机器啊，就是警察呀，这个围猎的对象啊。前段时间我忘了，大概两周之前、三周之前，有一位朋友问我关于远洋捕捞的问题，当时我还不懂啊，我当时是把远洋捕捞理解成为，这个船到出海到远洋去捕鱼，但是其实后来我才知道，远洋捕捞呢，指的就是，比如说是一个企业家在广东啊，然后呢，这个，很有钱啊，后来比如说出差到了，这个其他别的省啊，别的省就把这个企业家就给抓起来了啊，扣住他啊，然后的话呢，跟他要钱，甚至可能出现跨省追捕这种情况。那这些远洋捕，所谓的远洋捕捞的话，就让所有的企业家，你只要有一点点钱，你就被盯上了，对吧？你就相当于被黑社会盯，你还不是被黑社会盯上，这属于国家黑社会，就盯上你了。你的人身安全、你的财产安全、你的经营自由都岌岌可危。那么你当你成为打土豪分田地的对象的时候，你说你还有什么心思去办企业啊，扩大生产、扩大就业，是吧？根本就不可能。一些地方政府啊，为了保护这样的企业家，甚至出现保护性抓捕啊，就是说与其被你别的省跨省抓捕，那不如我把你先抓起来关到监狱里边啊，省得你这个就是被别的省抓走。这样的话呢，这些企业家也好啊，这些这个他们包括他们的财产都成了中共手里边可以扣押的人质啊，或者是这个抵押物，然后你就得交钱啊，交钱来赎买。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中国现在哈，就是说企业家不敢办企业，然后呢中产阶级在这个房地产暴跌的过程中被消灭。那现在等于是中国就分化成为两个阶级，一个阶级就是赤贫阶级啊，大家都很穷。还有一部分人的话呢，就是属于这个中共自己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里边的话呢，就包括比如说中共的公务员。所以你会看到哈，就是说从今年1月1号的时候开始啊，之前这个忘了，金融时报应该是就有一个传闻，还是彭博社就有一个传闻，说这个中共呢准备在今年1月1号的时候开始给体制内的人提高工资，每个人大概提高300到500元，而且一次性补发过去的半年。那这样的话，等于是中共是用这样的方式哈去收买体制内的人啊，来继续支持他们的这个政权。而普通人的话呢，他们完全不在中共的补贴之列，也就是普通民众的话呢，并不能够享受到体制内的人带来的好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医保的，就是这个可以使用什么样的药啊，那有的药的话是在医保上的，那你买了这个药的话是可以给你报销的嘛。但是呢，中共在1月1号的时候开始把那些进口的药物全都从医保的这个名录上就给去掉了。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治病去买那种进口药，稍微好一点点药的话，都得自己掏钱，国家不管。所以等于是对老百姓的生存呢造成了进一步的威胁。一方面你没有办法享受所谓的这个体制内的好处，另外一方面你的生存呢，你的医保都没有办法保证。所以这就是现在中国的现状哈，干柴烈火。即当这个整个国家分裂成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级的时候啊，那么可能真的就会出现中共最怕的那种，也是他之前不断宣传的那种阶级斗争。那民众的话可能就会这个发泄他们的不满。所以呢，这个中共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怎么去解决的啊？经济手段怎么解决？政治手段怎么解决？其实呢，这个时候这个中共应该做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啊，它是应该是放权的。也就是说现在是一个烂摊子了啊，我也搞不好了，怎么办呢？我把权力分下去啊，你们谁能搞好，你们有谁有什么辙的话，你们可以去想辙啊，然后的话政府来配合你们。那么再一个的话呢，当他放权的时候，等于是这个民间可以跟政府博弈啊，也就是说民间不那么再害怕政府对他们进行远洋捕捞啊，对他们进行司法迫害啊，对他们的财产进行抢劫啊等等啊，这个时候的话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安全感，那么他可能就会去办企业。但是呢，中共现在哈，就是特别是习近平，他解决的方法就是在政治上要实行专政，也就是绝对不能够让任何其他别的阶级染指权力。从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对于这个体制内的人给他们提高工资哈，这个本身就说明习近平根本就不在意体制之外的人啊，就只有体制内的人的话才是咱们一家人，不让体制外的人染指哪怕是经济方面的好处。那么实际上哈，那么这个用中共的话来讲就是专政啊，所谓专政的话就是由一个阶级独享这个所有的政治权利。 但是过去的这个专政啊，大家知道在中共夺取政权的时候，它的名字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啊。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那就是说如果真的打了土豪分了田地或者远洋捕捞是吧，这个抢到的钱那还是要给大家分一分的是吧，让大家一块来体会一下这个，就是这个享受一下吧，就资本家挣的钱现在还给你们啊，享受这样的好处啊，或者把这个地主的土地还给农民。当然中共当年这么做之后，在这个五十年代搞土改之后，后来几年以后，也就是搞大跃进的时候，一大二公嘛，就是把这个土地呢又收回了。但是中间的话还是有几年农民是有土地的啊，也就是说过去这种经济上打土豪分田地的话，还是让农民尝了几年的甜头然后才收回来。但是现在是连这一步都跳过去了啊，就直接抢钱。而且现在中共抢钱呢还有一个趋势啊，就是有可能会刀刃向内啊，就这次中纪委的报告就是讲党内的军内的这些贪官们啊，可能都是被抢劫的对象。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况哈，就是想起了1989年那次危机。当时呢那次危机哈，就是89年那次中共叫做动乱啊，后来叫反革命暴乱啊，再后来的话又把它称之为动乱，然后又称之为风波啊，它有一个不断升级和降级的过程。其实1989年那个当时的那场危机啊，有经济危机的因素，就是1988年当时赵紫阳搞物价闯关嘛，啊，就是货币贬值带来一些人的不满。但是坦率的说哈，那个时候的老百姓虽然是对这个政府的政策不满，但是他们的生活还是比之前好了很多的，而且他们的生活还是在持续改善的。那当时这个1989年那次危机呢，民间的不满更多的是希望中共放松管制，让权给社会。当然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就是邓小平下令镇压是吧，天安门大屠杀也称之为六四事件。那现在呢这种情况正在重演。感觉2025年真的会非常的不太平啊，这个经济危机绝对不是习近平搞什么统一大市场能够解决的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去杠杆的问题啊，也是对这个未来的信心问题。你要是真的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习近平鞠躬下台啊，习近平下台他就是对于中国的经济最大的一个利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咱们就等着看吧。我感觉2025年的话确实是感觉这个中国可能会发生很大的这个社会的动荡啊，就是大家要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资产啊，这个至少我觉得有一部分现金留在手里边去渡过难关。接下来呢想说一下这个洛杉矶大火啊，这个洛杉矶大火呢就是截至到今天，就是2025年1月9号呢，这个洛杉矶大火呀已经是烧了大概27000英亩的土地，尤其是这个 Palisade 啊，就是这个还有就是 Eaton 啊，就这两个地方这个火灾尤其的严重。它不是一个地方的山火，它是很多地方都同时爆发山火。其实按道理来讲哈，就是说到了冬天的时候不应该是一个山火多发季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南方啊，不是中国的，就是这个美国的南方啊，像这个加州地区哈，它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基本上是不下雨。加州的阳光非常有名嘛，就基本上每天都是阳光灿烂。一般到冬天的时候，十一月份进入冬天之后才进入雨季，就是这种，就是说这个纬度比较靠南的这种地方，它一般来说的话都是属于旱季和雨季，因为它一年四季的这个温度差的不多嘛。一般来说就是有旱季有雨季。到了冬天的话，本来是应该雨季的时候，但是呢，今年很显然哈就没有下雨，没有怎么下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不光不下雨，还刮大风。这就非常危险啊！不下雨还刮风的话，一个地方如果一旦发生火灾的话，它就会迅速的蔓延。那现在呢，洛杉矶大火已经烧毁了27000英亩的土地，摧毁了数千座的建筑，包括好莱坞名人的住宅。死亡人数现在呢已经上升到6个人，大概180000居民被要求撤离，这个街区已经变成废墟。我今天看到一个空中航拍的那个图啊，就整个一个城市所有的小区全部烧光啊，就是你看到的一栋一栋的建筑哈。还就是有一些架子立在那儿，但是 totally burned to the ground 啊，就完全都烧为白地了已经。那这个现在呢，大概有2000名消防队员还在跟大火搏斗，但是呢，就是基本上来说，这个火势控制不了，因为现在那个加州洛杉矶那边的风特别大啊，这叫圣安娜风啊，加剧火势。现在火势被控制的这个百分比等于是这个不是等于是啊，它实际上就是0%啊，就所有你看着这个火烧，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现在呢，这个美国总统 Joe Biden 哈，他已经是这个宣布，这个他自己本来要出国的，就是在离任之前最后一次出国去意大利，而他也不去了。然后呢，他说这个联邦政府呢将承担这个消防的费用，包括紧急救援人员的工资和解决流离失所的居民的住所问题。然后呢，在这个大火之前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哈，就是保险公司突然之间在大火前几个月取消了所有房屋的保险，所以这些房屋被烧掉之后的话，他们去找保险公司理赔的话拿不到钱。没有办法去重建，然后不知道这个怎么办，因为那个地方的房价平均价格呀，那个地方房价平均价格一栋房子是350万美元，那是一个豪宅区啊。现在这个 Palisade 75%的房子都被夷为平地，这个直接经济损失就236亿美元。这个洛杉矶市长现在是被骂得特别惨啊，被骂臭头了，因为在大火期间的话，他跑到加纳，跑到非洲去参加典礼，因为他自己是黑人嘛，那他为了表示这个政治正确 DEI 嘛，他就跑到这个加纳去参加这个就职典礼，然后呢就应该是总统的就职典礼。加州的这个管理现在非常的混乱，2014年的时候加州就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是说大概是要花75亿美元还是750亿，应该是75亿美元，要修一个什么东西呢，要修一个就是 water storage 啊，就是专门存水的地方，相当于修一个水库。结果2014年的时候就通过拨款75亿，到现在也没修好，10年的时间，75亿不知道花到哪去了，这个水库现在都没有修好。所以现在这个加州的州长啊是被骂得很厉害。一个呢就是说他夸大这个山火预防措施的这个面积。2021年的时候啊，这个纽森当州长啊，他就声称说已经对9万英亩的土地都做了处理啊，就是这个防火我们都已经做好了，9万英亩啊，他自己说处理了9万英亩的土地，结果实际上只处理了11,000英亩，也就是说相当于他吹牛吹了85%啊，就可能都超过85%，明明就干了一分活把它说成是十分。所以实际上哈，就是加州州长这个对于山火预防的这个他们的准备工作夸大其词。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很多高优先级的防火项目被环境审查给耽误了，就本来这个项目就赶快推进就完了是吧，不行，这个环境问题还要审查没解决，这个项目不往前推进啊，这也是造成现在这个大火没有办法控制的原因。所以你看到就是说左派他就是这样啊，这个所谓保护环境啊，这是这个夸大其词啊，政府浪费啊等等啊，就造成他的防火能力不足。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它的水资源分配的问题。本来呢川普说应该把这个山上的水啊，就是落基山脉上的水或者是来自于加州北部的水引流流到这个南加州去解决它的水的问题。结果呢这个加州的州长什么之类的说不行啊，不能把这个水引到加州去，因为什么呢，得让这个水流入太平洋啊，因为我们要保护某一类鱼。为了保护某一类鱼的话就不让这个洛杉矶这边有水啊，等于是为了鱼去牺牲人的权利嘛，或者说这个牺牲人的安全，这是非常傻的一个做法哈。所以川普对这个事情就批评的非常严厉，他说等到他当总统之后的话，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想办法让北加州的水能够流到南加州去。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加州州长跟洛杉矶市的市长大量的削减消防资源，而且呢削减这个消防预算，本来这地方就是容易出现火灾的嘛，结果消防预算还被砍掉了1700万美元。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你看起来的话就是无能的政府、腐败的政府和这个左派这种所谓的环境议题造成了现在这个加州的大火没有办法控制。反正马斯克这一次他又露脸了，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一着火之后所有的通信全中断了嘛，所以马斯克呢就紧急调这个 Starlink 啊送到这个火灾地区。因为 Starlink 呢它是跟卫星连上的，你只要有一点点的电啊，能够把这个接收器的电这个能够接得上的话，是随便带的那种移动式的发电机就可以，然后的话就可以连上网络，然后就可以把消息传出来了。所以这个马斯克的 Starlink 跟北卡当时爆发这个飓风的时候是一样的哈，它就是解决了这个通信问题，因为解决通信问题的话，你就等于可以搜集数据啊，这种信息资源，然后就可以去做最优化的这种资源的配置。加州大火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哈。最后呢再说两句关于川普封口费的事情啊。川普呢这个本来他现在呢这个20号就上台了嘛，然后他希望在他当总统之前不要就纽约这个封口费案 就是当时这个他支付那个艳星$130,000这个事情啊，就不要宣判，因为当时纽约州是判的34项重罪成立嘛。但是呢，这个纽约的法官莫坎啊，就是执意要判川普、啊、而且要在1月10号的时候判。那现在已经是1月9号晚上了哈，这个川普呢就 file 了一个紧急的动议，要求呢这个把判决推迟。但是现在呢，这个美国的纽约州的上诉法院呢，拒绝了川普的动议啊，这样的话呢，川普就要被判了啊，所以明天的话呢，可能会有相关的消息出来。当然，这个莫卡已经说了哈、啊，他说这个他不会判川普任何的惩罚啊，也没有什么社区劳动，也没有什么缓刑，然后呢，也不存在什么这个罚款、什么入狱的问题都没有，就是直接就 unconditional discharge 啊，就是无条件释放。尽管这样的话哈、啊，他也是对川普的一种羞辱啊，他这个判决的话等于走完了整个的司法过程啊，就是说告诉大家川普是一个已经被判过的啊，已经不光是被定罪而且是被法庭宣判的重罪犯的。这个没有办法，我觉得川普有可能会上诉啊，咱们在明天宣判完了之后的话咱们再看吧。川普我估计他会以这种远程视频的方式去出庭。OK,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几个新闻呢就是大概是这样了哈。那么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笑谈风云第五部啊，就是大明王朝的第31集魏延乱政呢现在已经上线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这个呢几乎就是大明王朝走到了末期啊，最后一个大宦官就是魏忠贤。他是在天启年间这个突然之间势力迅速崛起的。天启皇帝一共才当了7年皇帝，而天启皇帝呢他因为这个没怎么读过书啊，所以说他呢这个也不太喜欢处理国政，加上他特别喜欢干木匠活啊，就是让这个魏忠贤就乘虚而入啊，所以魏忠贤有很多时候他想干什么事儿他都赶到这个皇帝干木工活的时候去跟皇帝请示啊。皇帝那时候那个天启皇帝干木工活就跟咱们现在人玩这个电子游戏一样啊，就特别过瘾啊，所以他就不希望被人打扰啊，说你自己看着办吧啊，就这样的话这个魏忠贤就一步一步的掌握了权力。这个就导致后来很多的问题啊，就是包括当时这个在这个辽东啊和努尔哈赤这个作战的过程中哈、啊、就是这个包括后来皇太极吧，就跟他们作战的过程中，这个辽东的兵力配置和整个这个防务措施的话都就是被这个阉党给把持了，所以说后来这个整个大明王朝就放弃了辽东啊，最后的话其实也就是因为这个啊，这个导致清兵入关嘛。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啊，这是这个明朝快要结束了。OK, 咱们最后呢想感谢一下这两天的捐款人哈，乔治亚的姚女士、澳大利亚的丁先生、澳大利亚的于女士、纽约州的吴先生，还有一位谢女士啊，谢女士通过 ACH 的捐款。那么另外呢也感谢新西兰的刘女士、澳洲的安源和雅兰，还有澳洲于女士转交的刘先生、小雪、嘉靖、李女士、阿莲和吴女士，还有香港的杜女士的捐款。那么还有呢就是感谢俄勒冈州的孟先生的 ACH 捐款，和郭先生的电汇捐款，和杨女士的外资捐款。OK, 好，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明辨天下之事，善运安邦之略，永行治国之为，实乃乱世之英。魏武大帝曹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德明。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魏武大帝曹操第9集祸乱丛生。在上一集中我们说到汉灵帝怕西凉的叛军打到都城洛阳，专门设立了西园八校尉来保护京师，曹操也被封为八校尉之一，任点军校尉。曹操听说自己儿时的好友袁绍也被任命为西园八校尉之一的虎贲中郎将，相当于禁军的副首领，很是高兴，于是带着妻子卞氏离开了故乡谯县，兴致勃勃地回到了久别的京师。可他来到京师一见禁军首领可就傻了眼，这禁军首领正是蹇硕。蹇硕是一个宦官，本无权统领军队，但灵帝认为蹇硕健壮而有武略， 居然让他当了禁军之首。蹇硕一时权势滔天，就连当时掌握主要军权的大将军何进都要让他三分。曹操在担任洛阳北都尉时曾经棒杀蹇硕的叔父，两人结下了仇怨。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以防被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曹操担任典军校尉的第二年四月，汉灵帝病重，宫廷陷入了皇位争夺的残杀中。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成了本来就是政敌的何进和蹇硕之间的矛盾焦点。当时的皇子有两位，一个是何进的妹妹何皇后生的大皇子刘辩，另外一个就是王美人生的二皇子刘协。按祖制应由大皇子继承王位，但灵帝欲废长立幼，临终时竟托付蹇硕要他拥立刘协。蹇硕本来就与何进不和，不想让何进独掌大权，这下自然是全力推举刘协为帝。但作为禁军首领，蹇硕虽然能调动一部分兵力，终比不上何进身为大将军掌握着主要的军权，于是便与其余十常侍计划暗杀何进。不久汉灵帝驾崩，蹇硕计划在何进入宫时杀掉他，却没想阴谋败露，暗杀失败。何进呢，拥立刘辩为帝，史称汉少帝。何皇后也自然晋升为太后，垂帘听政。何进与太傅袁伟辅政。蹇硕还是不死心，在刘辩继位后二度谋杀何进，可是却被同谋出卖了，泄露了书信，因此何进借机杀掉了蹇硕，统领了西园八校尉。蹇硕被杀后，宦官的势力依旧庞大，令何进顾忌较多。他几次都想铲除十常侍，却受到他的妹妹何皇后的阻挠。当何进烦恼之时，袁绍建议何进召集四方诸侯入京，逼迫何太后。当时任主簿的陈琳闻听此言，立刻出来反对，说何进是掩目捕雀，就是用手遮住眼睛，以为雀鸟看不见自己了，就可以放心的抓雀了，来预示何进自己骗自己。他认为应闪电杀进宫中，而引外兵入宫只会招来大乱。曹操当时与陈琳有同样的见解。据魏书记载，曹操听闻此事大笑，说宦官这种人自古都有，也是宫廷内必须的职务，只是君王不该宠到让他们去掌权，才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现在要治他们的罪，杀了带头的元凶便是，这只要一个执法御吏就能办好的事，何必四处传召驻外的将领呢？如果想把所有宦官都杀掉，行动一定会泄露，我已预见到何进要失败了。可忠言逆耳，外加上提出这个建议的袁绍家世显赫，此时又被表举为司隶校尉，是何进的主要盟友，何进当然听不进别人的劝告，他仍然招董卓等人领兵入宫，意欲逼迫太后来杀掉十常侍。果然如曹操所料，何进在外军到来之前便被宦官们设计斩于嘉德殿前。袁绍见何进被杀，带兵冲入宫廷，见了太监就杀。袁绍之弟袁术也在何进手下， 他一见此情形，便带兵包围南宫，为逼出杀害何进的罪魁祸首，焚烧嘉德殿，一时间皇宫大乱。张让等宦官趁乱挟持了汉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出宫。与此同时，受何进之招而来的董卓正欲带兵入宫，正巧遇见被宦官掳出的少帝和陈留王，便从张让等人手中救下了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然而董卓此人可并非忠良之辈，早就怀有野心，此时见少帝刘辩和刘协年幼，便萌生了霸权的念头。董卓是西凉人，就是现在的甘肃一带，原本以耕种为生，从军后由于战功显赫，被封为河东太守，在朝廷中并没有势力或者是后台，这在一般情况下别说是独揽大权了，要想当个高官都不容易。而且呢，虽然何进被杀，何家的势力依然有不小的影响力。针对这种情况，董卓的手下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就是废了汉少帝，另立一个傀儡皇帝，这样就能假天子之名独揽大权。可废立皇帝不是儿戏，董卓势单力薄，怕群臣不服，群起而攻之，因此为今之计，他只能装作是辅助幼帝，暗中来拉拢朝中的官员，排除异己。此时朝中最大的势力便是四世三公的袁家，董卓也自知目前无法与之抗衡，只能是设法拉拢。他便举荐袁术为后将军，想借此来讨好袁家。可袁术知道董卓意图不轨，怕祸及自身，便逃到了南阳，就是现在的河南湖北一带。袁术的哥哥袁绍在何进死后成为了西袁八校尉之首，掌控皇宫禁军，对董卓最具威胁性。可袁绍却一直没有任何举动，而董卓呢也不敢得罪袁家，因此两人暂时是互不相干。那么同样握有部分兵权的曹操，对于董卓来说是敌还是友呢？在这种纷乱的局势下，曹操又是如何面对的呢？请听下一集《举兵抗暴》。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